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《新约圣经·启示录》。《启示录》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只要你翻到最后，你就会发现《启示录》。今天我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第九章。我们看到，在大灾难起的时候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带来可怕的灾祸。那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出来了，并且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害。下面我们来读《启示录》第九章第十九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《启示录》第九章，我要读第十九节的经文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以害人。这些马并非普通的马，他们的口有杀伤力。最叫人吃惊的就是他们的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来杀害人类。接下去我们读《启示录》第九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《启示录》第九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邪术这个词在希腊原文跟英文的药品这一个字很相近，或者是指的药品说的。大灾难期的时候，药品将不受到限制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生命中必定与药品分不开，而且药品对他们有多种的用途，使他们在大灾难期能够受得住那样的灾害。我相信当人被这种不寻常的生物所咬伤或者是蛰伤的时候，就靠这种的药物来医治。虽然他们不会死，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快要死，因此他们就服用药物来减除他们身上的疼痛，并且帮助他们能够忍受大灾难期的灾难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宗教也与药品有关，那个时候将出现一种药品文化、药品宗教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药物跟那个时期相比是很小的规模，到那时候人们会寻求一切东西来帮助自己减少痛苦， 或者是使他们能够超越困难。酒精会是其中一种最普遍使用的东西。我要引述塞斯博士在1906年出版的一本书，其中一段有关药品的评论。我特别把年份说出来，原因就好像他这本书是在昨天写的，或者是他写好了，准备在明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似的。他写着说，我们只需要想想人们如何的使用酒精、鸦片、香烟、各类的化妆品和药物来加强本身的吸引力。想想与肉欲有关联的药品，想想从灵界而来的灵媒和医治，想想各种药品代理商如何鼓励人们随意的购买药物，以重整自然界的惩罚所带来的破坏，想想因这些事物所引发而不断增加的罪案，以至于社会道德堕落，就可以看见这种种道德沦亡的迹象，正是第六之号吹响时的特征。你或许会以为他这一段话是为今天而写的，在他那个时代，并没有什么药品文化或者是毒品、酒精之类的问题。今天几乎每一个邪教都使用毒品在性方面的用途上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不仅犯了邪术的罪，他们也沉醉在酗酒与毒品之中，甚至于犯奸淫，以至于有偷窃的行为。行邪术、奸淫、偷窃这一类的罪行会不断的增加。我相信敌基督会使用这三样东西使人类就范，屈服在他的手下。在那个时候，人类会很轻易的受引诱，在毒品的迷惑之下，人们会接受一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。我相信在教会被提之前，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，而且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人人都会听到福音。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只会发生在那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身上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说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一旦你拒绝福音，不把神接近你心里，你就会去信从虚谎。这就是今天有那么多人轻易的相信一切临到他们的事物的原因。今天那些不接受神话语、不坚守神话语的人，很容易就成为邪教的猎物。启示录第九章我们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章。第十章是第六之号与第七之号之间的插曲。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段插曲，描述到在大灾难期两批被救赎以及受神印记的人。而现在 在第六支号与第七支号之间，我们会看到另一段的插曲，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三个人物。这一章描述到一位大力的天使，而在第十一章的头十四节，给我们看见两位见证人。至于他们是谁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一些基要派的著名解经家对于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谁有不同的见解。哥特、温申、贝廷、吉尔、德汉、埃恩塞特、华尔特、斯格托和威廉科里，他们都认为这一位大力的天使是基督。而尼威尔跟其他解经家就认为他只是一位有大能力和权柄的天使，他不是基督。我同意后者的看法。当然，前面那一批都是我所尊敬的人物，也是我在主里所爱的。如果你接受他们的看法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话，那么最好请你接受我的看法。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位天使只是一位大力的天使。基督并没有以天使的身份在启示录里显现。不错，旧约中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以耶和华使者的身份出现，但他成为人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后，我们就看见他在神的右边是蛮有能力和荣耀的。当他以人的身份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天使，他是一个人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他是以荣耀的基督显现，这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，他被高举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一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在每一章里面，我们要看见他新的位格，他以能力和表现的荣耀展示出来。现在，他是那一位审判主，就是审判那些拒绝基督的审判之主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，这另有一位的意思是同类天使的另外一位。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看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在那里不引起争论，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基督。现在在第十章这里引起争论，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装扮，他的样子使人以为他是基督。虽然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仆役，但这一位显然是基督的特使，因为他拿的小书卷，那表示他有崇高的地位，他是从基督那里从天降下来的。他披着云彩，这是他作为基督特使所穿的制服。荣耀的云彩与基督的再来有关联，但这一位天使并不是从云彩中降临，他乃是披着云彩。还有，这并非是基督二次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而是这一位天使宣告基督快要再来了。基督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消息 是由天使向世人宣告的，而他的第二次再来也要由天使宣告。经文说他的头上有红，这是他的帽子，红提醒人有关神与人所立的约，这红表示神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。脸面像日头，这是辩论他的徽章，这也是荣耀的基督所盖上的，但这并不因此就断定他是神的儿子。当摩西到神面前之后，他的脸面也发光，这位天使的脸面发光，因为他是从基督那里出来的。基督复活之后，那站在基督坟墓的天使也是衣服放光。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的天使是个赐光的天使，正如太阳月亮一样，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就是基督。我认为第十章这一位天使不是基督，他不过是一位天使，或者是说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。经文说他两脚像火柱，这仍然是他的制服的一部分，他来是要宣告一项特别的、严肃的，有关那将要来到的审判。这一切特征都表明他跟基督的位格有关，他是基督的特使。在这时刻，主耶稣在掌管一切，他是全地的审判之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声。有几个理由使我相信这一本小书卷是那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卷。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唯一在我们前面出现的书卷，而且它不称为别的什么书，而是叫做小书卷。如果这本小书卷就是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的话，那么它本来是在天父的手里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了我们，我们留意他如何的转到神的儿子的手里，只有主耶稣可以揭开他。七印揭开之后，这本小书卷就打开了，接着七支号要吹响。到目前其中六支已经吹响了，主耶稣揭开七印之后，就把这小书卷交给天使，然后天使又把它交给约翰，叫他把它吃掉。这本书卷包含着地上所要受到的大灾难，接着这一系列的审判，主耶稣要到地上来掌权。现在这书卷展开了，审判也一一的临到地上。天使也使用这本书卷来宣告海和地都是属于基督的。他一脚踏在海上，另外一脚踏在地上，他宣告这两样都是神的。神在利未记第25章23节指示以色列有关他赐给他们的那地，他说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女，是寄居的。你以为你用了一小笔的钱买了一小块的地，而且又拥有一张地契，那么这块地就永远的属于你吗？ 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你的土地是属于神的，不仅是地属于神，连海也是属于他的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书称为小书卷，是因为大灾难的时间不会长，没有太多要写的，所以一本小书卷就够了。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因为主要在地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主耶稣说，这大灾难期时间是短的，但你说他只有七年。那七雷发生，是神向天使的宣告说阿们。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约伯记第三十七章第五节又说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的讲到这里。在下次节目中，我会继续的讲解启示录第十章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呢，我就把启示录第十章这整章的经文，一共只有十一节，我慢慢的把它读一遍，请你留心听，也请你好好的思想，下一次我再来继续的讲解这一章。启示录第十章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雷发生。七雷发生之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吃尽了，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。吃了以后，肚子觉得发苦了。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、多国、多方、多王再说预言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，在下次节目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解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的。你说天地要废去，你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我们相信所写在圣经里面的关系末后的这一切灾难都要发生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现在抓住机会信靠你，不要在你的愤怒之下，乃是要在你的恩典之中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使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救恩之中。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